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空军星期二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上空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举行联合巡航之时，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国集团的领导人正在东京举行峰会。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了这次俄中联合演习在日本海及东中国海上空进行了历时13个小时的联合巡航。中国官媒央视也报道说，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了例行性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日本空自和韩国空军的战机都曾紧急升空，对中俄轰炸机实施伴飞监视和警戒。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不知中俄的空军联合巡航是否是故意安排在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亚洲执行的时刻进行。拜登总统结束对韩国与日本的访问，此行除了会见美国的印太地区的盟友之外，也宣布了印太经济框架以及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然而台湾问题意外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在四方安全对话跨的联合声明当中，四位领导人表达了对朝鲜核武威胁、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缅甸人权侵犯，还有包括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等诸多印太地区议题的关切。而去年宣布的跨的疫苗伙伴关系也将继续的协助印太地区来对抗新冠疫情。那原本的这个规划呢，是由印度来生产疫苗来提供给亚洲，但是印度制造的疫苗呢，到现在还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所以在本次的峰会声明当中就说呢，期待世卫的紧急授权。而在星期二的这个白宫国安会进行的一个背景简报呢，一位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想要的是安全的疫苗，所以呢会尊重世卫专业，不会干预批准的进程。而在基础建设方面呢，设立 QUAD 债务管理资源门户，将会设法在未来5年之内呢，为印太地区提供超过5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援助与投资。而在未来5年之内呢，共同建构印太海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将会透过共享卫星资讯来监控包括印度洋、东南亚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鱼。而白宫的资深官员呢，在这个早上的背景简报当中也指出，当中有95%的非法捕鱼是中国所为。另外呢，也成立跨的奖学金，每年将会资助100名的美澳印日学生在美国学习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要借此来刺激创新，并且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那么首批跨的这个学生呢，将会从2023年的秋季开始。不过呢，台湾议题仍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跨的奖学金的发布会上呢，拜登总统又再度的被媒体问到了台湾议题。
Mr. President, is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towards Taiwan dead?
No.
Could you explain?
No.
Mr. President, would you send troops to Taiwan if China invaded?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at all. I stated that when I made my statement yesterday.
那拜登总统之后呢，分别与印度以及澳大利亚举办双边会谈，于星期二的晚上6:10在横田空军基地登上空军一号，启程返回华府。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日本东京报道。
再来看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星期四上午10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第一次详细阐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布林肯原定5月5日发布这篇重要讲话，但是美国国务院5月4日宣布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因此推迟了讲话。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后的共同记者会中被问到，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是否愿意军事介入保卫台湾？拜登当时直截了当地回答是的。星期二，拜登坚称保护台湾安全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未改变。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星期二说，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 美中三公报的一中政策并未改变。普赖斯也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政府的一中原则不同，而中国官员经常公开曲解美国的政策。来听听普赖斯是怎么说的。
Heard the president say again today.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is that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He reiterated that our one China policy and our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f course, remains. He also reiterated our commitment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military means to defend itself. In short,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The PRC has frequently attempted to misrepresent our policy. In their briefings and statements from senior PRC officials. Let me just give you one example of tha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adout of the call between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nd Wang Jiechi on May 18th incorrectly stated that, quote, the U.S. pursue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Beijing's, and this is important, one China principle is not the same as our one China policy.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24日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中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担心中国政府的限制会影响此行对中国人权的观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还呼吁中国停止在新疆的拘押营。巴切莱特23日开始对中国进行6天的访问，包括到新疆。据信，在新疆拘押营，许多维吾尔穆斯林被非法拘押，受到虐待并强迫劳动。
We discussed this on Friday, and I then voiced our deep concerns about the upcoming visit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Michelle Bachele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nned restrictions that she will be subjected to during the visit, we have no expectation that the PRC will grant the necessary access required to conduct a complete unmanipulated assess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 in Xinjiang. We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agree to a visi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High Commissioner will not be granted the type of unhindered access, free and full access t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do a complete assessment and to come back with a full picture of the atrocities, th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the genocide ongoing in Xinjiang.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他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有分析说，拜登总统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中国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任何违反国际秩序的行为必将引起美国强烈的反应。拜登总统对韩国和日本的访问，以及四方机制国家领导人峰会，对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和冲击？拜登首次亚洲行是否收获了他预期的成果？今天美国观察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做分析。欢迎叶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叶教授，首先简单的来盘点一下拜登总统他刚刚结束了他上任后的这个首次亚洲之行啊，先盘点一下他在此行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其实最主要就是公告了第一个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印太经济的一个框架，也就是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那这个框架里面提出了有13个国家将参与以美国为主导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重组的一个过程，然后同时这些供应链重组是 以跟美国之间站在共同价值的角度，而且有推动所谓的一个环境保护，或者是我们说的 Clean Energy， 这些美国现阶段的政府要推动的这些政策一起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的一个框架，某种程度就是跟中国的 RCEP 以及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很 强烈的一个抗衡。但在经济方面，美国似乎已经相对来说准备好一个可能可以跟中国进行抗衡的武器。在安全上面呢，我们看到这次在拜登回到美国之前，他就在进行了跨的这个四方会谈的首脑会议。在这个四方会谈的首脑会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印度还有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他们就有某种程度把这个跨的原先不是比较属于一个安全议题的一个组织，慢慢的带领到跟其他方面其他议题做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在四方会谈结束之后，他们发布的这个新闻稿里面，其实有一些要推动的项目，跟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印太经济的架构是有雷同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去判断，其实拜登这一次的亚洲行，某种程度就是要以四方会谈这个四个核心国家作为推动者，来进行建构对于中国在经济上面以及安全上面，尤其是供应链重组的一个过程，来想办法让美国某种程度在不久的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脱离中国的一个供应链。
刚才就是您谈到他主拜登总统这访问亚洲是两个主要的这个议程啊，咱们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吧，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力的扩大，对中影响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扩大会产生哪些制约的作用？咱们先说说这个亚太经济框架，然后再说这个四方。
是。其实我觉得这就要看到其他这些东南亚国家跟美国的合作的一个程度了。当然大幅度来说，当如果这些所谓的东南亚国家也或者是阿选的国家，它如果它的生产链可以跟中国进行一个决断，然后跟美国进行一个重组，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它的产品可以比较大幅度的销往美国的市场，那一切会让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经济脉络进行一个断钩。但是以现阶段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些所谓印太经济框架的这些国家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四个跨的国家以外，其实这些东南亚国家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或者是跟中国之间的金流是非常的旺盛的。那以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希望说在现阶段这种美中霸权的竞争里面，可以能取得在两边都可以取得好处是最佳的一个状态。那当然美国现在的做法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抽离中国的一个生产链或供应链的一个循环。这个就要看说这样子的一个抽离，其实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在于说，中国未来可能会对这些市场相对来说它的掌握力会越来越的差。那同时间，美国或者是所谓的西欧市场，尤其是当他们在所谓使用就是进口大多数从中国制造的，不管是这些科技产品或者是这些基础产品，那如果可以把这些生产地透过这样的一个印太战略框架、印太经济框架转移到其他像是越南、像是马来西亚或像是印尼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那等同于说目前整个全球的经济脉络或者全球的生产供应链的一个supply 的过程，它就不一定要经过中国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框架已经有一个雏形，但是要推动这件事可能也是一个好几年的努力，这也要看美国愿意拿出多少的资源来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说说这个四方机制。这个四方机制从它这个成立之初啊，就是更多的是一个务虚的这么一个状况了。那这一次拜登总统参加了这个峰会之后啊，四方机制有没有实质性的这样的变化演变或者叫做推进？那么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四方机制怎么样才能够发挥在就是抗衡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发挥更加积极的啊这样的作用？那中国方面对于四方机制未来的发展又会有什么样的担心？
中国方面对于这四个国家，因为过去中国跟这四个国家都有蛮旺盛的一个经济合作的关系，那同时间这四个国家也掐着中国的一个海权扩张的命脉，所以说这四个国家的一个 合作，因为它的合作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它的这个现阶段的合作的态势还是在于一个讨论的一个区块，也就是它并没有说真的组织，例如说很多媒体之前过去会讲四方会谈或者这个四方机制会不会变成像是小太平洋的小北约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执行到那个区块啊。相对来说 AUKUS 这个美国跟英国跟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还比较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军事的一个 alliance。 那四方会谈现阶段来讲，其实拜登给他一些比较实质的意义，这实质的意义不是在说他们必须要在所谓进行更多的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当然这可能有，但是现阶段来讲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过程。但是事实上这次拜登的亚洲行让这个四方会谈这个跨的给出更多这个四个国家可以共同努力的项目，那目前我们看到大多数还是在于所谓如何用四方会谈去推动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这样的一个区块。那未来的话我们会不会发现这个四个国家慢慢的去建立出更多的机制，给出更多的实质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
我们再来说说朝鲜半岛。拜登总统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会晤的时候，共同的向朝鲜伸出了橄榄枝吧，表示愿意与金正恩一对一的见面。那么特朗普时期这种美朝的互动、韩朝的互动和中朝的互动的景象，还会不会再现？
可能性当然是有，不过我刚刚才看到新闻，好像北朝鲜又做了一次的导弹试射，射向东海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威吓跟谈话有种某种程度并立的一个过程啦。那以拜登现在的角度来说，其实他是很希望用所谓的外交的途径来去解决国与国之间或者是跟美国国家利益有相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你说我们会不会看到拜登可以像特朗普一样，他可能可以在38度线的时候的地方跟金正恩再来一次会面，再去建构起就是北韩可以确保说北韩不是东亚的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危险，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那只是说现阶段新上任的韩国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也相对来说其实是不像是上一任总统比较亲北，不能说亲北韩，就是比较会同情北韩或跟北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部分其实可能性一直都存在。那当然也要看美国今天是愿意对北韩释出什么样的橄榄枝，如果只是空口谈话的话，我觉得以金正恩现在的角度他可能也不大能去做太多的一个变化。那但是因为北韩事实上我觉得最近的新闻都有在报道说他内部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其实蛮严重的，那如果美国是以人道救援的方式跟北韩去伸出这样的橄榄枝，去提供这些人道救援的物资，或者是提供所谓的 COVID-19 的疫苗，或许又是另一条可以开创北韩跟美国彼此对话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再来说一说美中关系吧。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和中国的他的对口官员杨洁篪，在这个拜登亚洲行之前呢，通了一次话。那么他两个人通话以后啊，沙利文就暗示说，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呢，可能会举行再次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峰会。那么如果真的举行峰会的话，台湾议题显然会是讨论的热点之一。那么因为拜登在这个议题上，有时候表现的和以往的总统这个态度不一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是有没有更多的迹象来显示美国就是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战略正在变得是更清晰了，特别是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这个模糊战争这个清晰化的过程中，美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中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其实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过去美国都觉得例如说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不对俄罗斯进行这种直接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抗衡，但是俄罗斯还是仍然会透过不同的理由或者是单纯因为国内的因素直接去入侵乌克兰。所以美国其实某种程度学到了教训，今天我如果一直玩所谓的战略模糊，其实效果不见得有我想象的那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拜登这一次的我们说脱稿演出，就是又去 谈说，如果中国武力侵台的话，美国是会军事介入的这个部分，这个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是第三次拜登讲类似的话。第一次是在于去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撤退八月的时候，第二次是 Anthony Blinken 在十月的时候发布的一个言论，那第三次我们就看到是现在。那每一次其实都有一样的 pattern， 也就是拜登出来讲话，然后这部分他讲说他是遵照过去的一个政策，但是其实过去政策理论上是战略模糊而不是战略清晰。那但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白宫或国务院发言人他们就会出来去稍微去灭火，去重申不管是所谓的美中三公报啊、台湾关系法啊、六项保证啊、一中政策这些东西，他就会一直在重复。但是某种程度你看到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过程，梦其实也就代表了美国其实可能骨子里它是战略清晰的，它只是过去一直以来都不跟你说清楚讲明白，所以它在表面上一直透露说它是战略模糊，但是它事实上心里面它的想法可能是已经把这个战略清晰当作一个政策的基准点了。那当然去讲出这样的话，你说他是脱稿演出也好，或者是你说他只是单纯在那个时间点讲错的话，或甚至是你也可以说，哎，这其实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一个剧码。那不管你从怎么样的角度去判断，其实现阶段来讲，美国就是要传递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讯息给中国共产党以及北京方面，就是美国现阶段来讲对于台海之间的安全保护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那接下来对你说美国跟台湾，
我还有很多问题，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太够了，叶教授，我恐怕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啊。
不会，
好，非常感谢圣托马斯大学叶耀元教授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开庭审理612人道支援基金违反社团条例一案，涉案的六人都对相关的指控予以否认。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前立法会议员大律师吴伟仪、正在狱中服刑的前立法委员何秀兰、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前客座副教授徐宝强、该基金会的秘书史成威和知名歌手何韵诗周二上午在法庭表示否认有关的控罪。法官宣布案件押后至9月19日审理。据港媒报道，被告来到法院时受到了旁听民众的欢迎，向他们高喊加油。这六名被告都是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该基金成立于2019年6月，目的是为了给在反送中民主抗议示威活动中被警方抓捕的活动人士和受伤人士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打官司或者接受治疗，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美国之音在2020年4月份报道了关于前新疆林业厅厅长买卖迪阿布杜拉被中国当局逮捕失联的故事后，他在美国的女儿于克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家人在去年十月份收到阿布杜拉从狱中打来的电话，并在失联四年后的今年四月由虚拟的方式见到了在狱中的阿布杜拉。然而当初控诉阿布杜拉分裂分子及两边派的罪名改成了受贿。对此于克塞尔表示，他的父亲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与许湘云的报道。
This is my father, Mehmet Abdullah. He i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by Chinese government without fair trial.
My name is Sabina Matisse. I am 31.
My father called my mom and sister from the prison last year in October and told them that he was in jail number 3, room 11. That was after the trial. They had to wait a year to receive this phone call. After that, exactly 4 years later, and on April 29th, 2021, they finally met my father on virtually. After I had my first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last year with my brother and testifying my father's case, Global Time published an article. A spokesperson accused us for fabricating my father's case as two-faced and separatist. However, in their multiple government website, they mentioned my dad's case as two-faced and separatist. And they have so many conflicts on their own statements. On their own accusations. And after that interview, and then they changed the whole my dad's case to bribery. And they threw all kind of evidence to have like few people to speak against my father. Recently, we saw this propaganda video about my dad, and they accused my father taking money from the Binh Tuan, the para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at organization is govern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Beijing. And even that paper shows that my dad took money in 2010, like, he was retired in 2008, and they're showing that in 2010. And one of the paper doesn't even have a date. And what kind of, you know, document, like legal, you know, government document, like, doesn't involve with any dates. The fair trial should be transparent. They did not provide any written judgment, court order, or any single paper that shows that my father is a criminal to my mom. And they confiscate my mom's pension and also my brother's land without showing any evidence. The reason, they did not call them criminals, but yet they robbed their belongings. I wrote that article to find justice for my father. I wanted to share my story with all over the world, what's happening to Uyghurs and people like my father. The U.S. government has done more than any other government. However, it's not enough. We need more real action by U.K., France, and Germany, and our Muslim brothers and sister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